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
琐碎的事物，
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七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七月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穆安德烈说，祷告能将祝福从天上带到地上，相信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已经承受了这样的祝福。灵修笔记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学习他的书《祷告的学校》第五课的下半部分，期待您的渴慕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约翰二书灵修笔记，父子圣灵的同在。灵修经文，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第三节这样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约翰这封书信很短，整本圣经的真理就被浓缩为一句话：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原本神的真理就很短，创世纪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原来神的真理就是要人得生命，只要人得了神的生命，就进入与三而一神的同在之中，享受父子圣灵的爱和喜乐。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可惜人所自由选择的乃是不听神的命令，由此人就死了，已经无法通向那生命之路，去往生命之路开始要绕一大圈，等神的儿子亲自来找我们，神的真理也从一句话开始成为整本圣经，因为人已经不认识神了。但耶稣基督来了，神的真理又开始浓缩，因为生命的主来了，真理所见证的主来了。使徒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今天我们是有福的，只要真正接受耶稣是基督，从神而生，我们就进入真理里面，真理也在我们里面。那么约翰这么短短一封信就能叫我们懂，而长长的摩西五经我们也能领会，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读整本圣经了，而是说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整本圣经就开始活了， 我们用心去读，任何一处圣经都可以将我们带进那三而一的神之同在。不但如此，就是那大自然，我们的眼光也会不同。我们会在大自然中看见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不由得颂赞荣耀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恩惠、怜悯、平安是从父和子而来，并在真理和爱心上常与我们同在。圣灵就是真理，因此从神而生的人可以进入父与子与圣灵的同在之中，这是何等大的恩惠！被造之物竟然可以进入造物主的团契之中，与造物主有生命的连接，这又是何等大的怜悯！因为人自己选择不要生命，只要死，但神要人得生命的计划并不改变，也不落空。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亲自成为肉身，来完全的顺服上帝，以完全的自由选择上帝的旨意，而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将自己辖制在罪人的权下，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用自己的义来换世人的不义，叫相信他的人可以披戴他的义。这就是神的怜悯，这又是何等大的平安！在三而一神的同在中，那个平安是无法描述，是人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闻，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世上的恩惠、怜悯、平安，不过是给一个饥饿的人吃饭，孤苦的人一个温暖的家，一个贫穷的人享受富有，不过是这样而已。但从父与子并圣灵的同在而来的恩惠、怜悯、平安，乃是被判定死亡的人，却进入了神的同在之中，进入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生命之中，是出死入生，由一个旧人变为新造的人。这种恩惠、怜悯、平安，因为太超越世人的眼见，所以被人不能接受，无法理解，不敢相信。很多人说，如果有慈爱的神，为何地上有许多的苦难？且不要说，神所给人的乃是新天新地，就算在当今的世界之中，如果人人都要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世界还有苦难吗？世人不认识从神而来的恩惠、怜悯、平安，实乃正常，因为他们并没有从基督而来的生命。但我们重生的基督徒，很多时候也如世人一样，并不认识这恩惠、怜悯、平安，而只是以地上的事为满足，以眼见的事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何等的令人惋惜！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时候乃是受了迷惑，那些迷惑人和敌基督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们用各样的诡计叫我们里面迷糊，失去起初那种确信。因此约翰提醒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我们所做的功。在使徒的时代，就有异端出来说耶稣不是基督，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在当今时代，仇敌更是用这样的诡计让人记住历史上有耶稣这样一个人，而淡化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这个真理。不信的人听见这个假道，可能他们会津津乐道关于耶稣的事，但是里面的心会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拒绝福音。前天我的母亲发了一个视频，好像中央台的一个节目，在说关于耶稣的事。她想问问这是不是真的。她的意思乃是，如果中央台也说耶稣了，那不是很好传福音了吗？我看了以后就对我母亲说，不要转发这个视频，因为这个视频纯粹是讨论耶稣这个人，虽然他也是基于圣经的内容，也承认耶稣是无辜的受害者，甚至认为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是因为杀死耶稣这位伟大的宗教领袖所造成的，看似给耶稣很高的荣誉和评价，其实是魔鬼的伎俩。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 魔鬼喜欢人人都去讨论耶稣，也喜欢人人都承认耶稣是一位高尚的人，但是他要拦阻人接受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在我们已经信的人之中，魔鬼及其爪牙敌基督则不遗余力地动摇我们这个信心。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用水，那是耶稣受洗那一刻，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用血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那时连外邦人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都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连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更是死里复活来见证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些事我们都未看见，如何能信呢？乃是圣灵将这样的见证显明在我们心里。圣灵就是真理，真理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仇敌则是否认这真理，乃是要把我们带进眼见之中，从而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魔鬼就试探主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让这石头变成饼吧。这就是要他从外面的眼见来证明，其实乃是要叫人否认里面的信心。今天仇敌就是这样的试探我们，他希望我们去讨论耶稣，但他乃是要我们从看得见的事情来讨论耶稣。比如一件事成功了，就感谢耶稣，就赞美说耶稣真是神。他的目的乃是夺走我们里面的信心，但圣灵的见证乃是显明在我们里面的真理，叫我们从里面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失去恩惠、怜悯、平安，乃是我们里面的信心受到了迷惑。虽然我们口中还是承认耶稣是主，却常常在外面寻找耶稣的证据，从眼见、感受世界的成功与否来看耶稣，而不是从里面在圣灵里确信耶稣是基督。若从里面去确信，那么我们是在真理和爱心的同在里面，圣灵就是真理，而爱心乃是永生的本质，神就是爱，神就是光，活在父子圣灵的同在之中。这个同在乃是极大的恩惠、怜悯和平安。虽然外在可能依然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我们不要看环境，而是回到里面，在真理和爱心里，凭着确信，让喜乐丰富充满我们。如同我
吞灭了人的真。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五课的下半部分。上次我们学习了主导文当中提到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来学习主导文当中提到的接下来的几条，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的父是王，他拥有国度，王的后嗣和继承者最大的雄心就是发扬他父亲国度的荣耀。在战争期间或危难时期，这更是他所热切期望的，别无他念。父神的儿女现在正生活在仇敌的疆土中，神的国在天上尚未完全彰显出来，因此他们在尊父的名为圣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渴望着国度，同时来热切地祈求，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是一件重大的事，父的荣耀、神子民的福分和世界的得赎均有赖于他，而国度的降临也有赖于我们的祷告。我们难道不加入赎民恳切呼求的行列，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让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学习这样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常常只是将这个祈求应用在因神旨意而受苦方面，神的旨意在天上已经成就了，主教导我们要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以尊崇的谦逊、成熟的顺服来成就。因为神的旨意是天上的荣耀，遵行的人便能得到属天的祝福。神的旨意若成就，天国就会进入人心中。只要存着信心来接受父的爱，顺服他，就能接受他的旨意。俯伏祈求，这是一个属天顺服的生命，只有这样的生命才是神儿女祷告的灵。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一个孩子如果先向父奉献自己，关心他的圣名、国度和旨意，然后他便能有充分的自由要求日用的饮食。主人关照仆人的饮食，将军关照士兵的饮食，父亲关照儿女的饮食，而在天上的父岂不关照那在祷告中奉献自己而为他活的孩子？我们大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父啊，我活着是为你的荣耀和你的工作，我知道你会眷顾我的需要。把自己献给神以及他的旨意，在祷告中便有奇妙的自由，可以求一切日用所需，在世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可交托在父的慈爱和关照中。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食物是身体最大的需要，赦罪是灵魂最大的需要。神能供应肉体的需要，也能供应灵魂的需求。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却也是罪人，我们有权利来到神面前，是因主的宝血成就了赦罪之功。我们当留意，不要叫要求赦罪的祷告变成形式化，只有真心承认的罪才蒙赦免。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赦罪的应许，成为属灵的实际，是我们和神之间实际办妥的事。这是进入父爱、享受儿女权柄的门路。这种赦罪的实际经历，如果没有饶恕别人的心，就不可能存在。蒙赦免表达了神儿女属天的关系，赦免人则表达了属地的关系。我每一次祷告都必须能向父说，没有一个人不是我真心所爱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赐下日用的饮食，赦免我们的罪，并保守我们远离罪和凶恶的权势。这三样祈求概括了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为日用饮食和赦罪而求，必须同时也为凡事能顺服父的旨意而求，并在祷告中相信内住的圣灵要保守我们脱离恶者的权势。神的儿女们，这些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向天父所求的，让他的圣名、国度和旨意在我们的爱中居首位，如此他的供应、赦免和保守的爱必然属于我们。这样的祷告会引导我们过真正天父儿女的生活。父的一切都给孩子，父的一切都为孩子，我们将会明白父与子、你与我们是如何合而为一。一个人若以神为中心，以你的作为祷告的开始，在信心中也会有能力说我们的。这样的祷告是一种团契，有爱的交流，能带领我们真正的信靠他、敬拜他。他是开始，也是终结，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神的儿子啊，请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恳求你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些蒙福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因为千万人会从这段祷词中认识你、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这段祷词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主，我们觉得每一小段的祈祷都需要几天甚至几个礼拜在你的祷告学校中学习，他们是何等的深奥丰富，我们只有仰望你带领我们更深的明白它的意义。亲爱的主，我们如此祈求是奉你的名，你的名乃是父的圣子。主，你曾说过，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又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亲爱的主，向我们开启吧，让你的名、让你无尽的爱都照着你的祷告开启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才能够了解你的教导。我们的心会自然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我们会将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试探都带到你面前，相信你是一位如此慈爱的父，必关心我们的一切。荣耀的主，我们是你的学生，我们信靠你，求你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 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点 net。 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相信我们在祷告学校当中的学习定会给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中以美好的引领。深愿我们在祷告的学校能够学得更专心也更努力。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